四，丹后半岛文化景观的原点，坚人伊根天桥立，这里有鬼，
这里有鬼。
不过差不多是1000年前的事了。
你很无聊诶，干嘛要这样吓人家啦？
我翻开手上的书，指着其中一页，
喏，就是这个。这哪会恐怖，很可爱啊。
平安时代的魔鬼克星。平安时代正历年间 ,990-995, 京都内传出离奇事件，许多少男少女失踪，搞得都城人心惶惶，皇室公卿都莫可奈何。几个月后，就连权倾朝野的摄政太政大臣藤原道长女儿也失踪，这下可闹大了。不过即使明察暗访，布下天罗地网，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既无可施的一条天皇，请阴阳师安倍晴明想想办法。晴明占卜过后，斩钉截铁地告诉天皇，山里面有鬼，不见得小朋友都是被鬼抓走的。这只妖怪叫九吞童子，根据鸟山实验精习画图续白鬼的说明，九吞童子住在丹后，手下有熊童子、虎熊童子、猩熊童子、金熊童子等四大护法，同时也是白鬼统领。与玉藻前白面金毛九尾狐及崇德天皇的怨灵合称为平安时代的三大恶鬼。在打鬼还不能外包的年代，什么事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实在。贵族公卿们花了好一段时间讨论谁是那个倒霉鬼，最后决定推派源赖光作为代表，陪同诗人藤原宝昌，他后来娶的和泉市部日记的作者和泉市部，与家臣渡边刚、坂田金石，他就是小时候跟熊丸相扑的金太郎，交警真光与补部纪武等一行五人组成特遣队，前往丹波国的大江山打鬼。旅途中奇遇不断，碰到了许多老先生、老太太、老和尚与小和尚，其实都是山神变来的，目的是帮助源赖光搞清楚状况，并送给一行人隐形缩力、神兵利器等神奇宝物协助打怪。在各国妖魔鬼怪的故事中，妖怪有几件事是一定要做的，除了抓小女生外，最重要的是天天喝酒开趴。只是奥德赛里的独眼巨人就是因为喝醉酒才让尤里西斯刺下他，格林童话杰克与豌豆的巨人也是因为酩酊困顿后杰克才有机会逃跑，当然大江山的九吞童子也不例外。源赖光来的时候这么巧，妖怪都喝醉了。接下来的故事大概用头皮想也想得出来，源赖光四天王与恶鬼一阵激战，不知道诗人是来做什么的，最后终于砍了九吞童子的头，将山寨搜刮一空后，当然也救出被抓的小朋友们，将战利品放在牛车上，浩浩荡荡地凯旋归国，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务。后来这只平安时代的魔鬼克星实在是太受欢迎，又接拍了许多续集，以团体或单飞的方式解决诸多疑难杂症，在京都洛中一条立桥与慈木童子大战，在京南的罗生门杀鬼，在对滨崖口斩杀蛇妖，对抗奈良山里恐怖的山蜘蛛，专门吃观光客的山老，以及能施救隔空杀人的龙叶叉鸡，这些英勇事迹分别被收录在《京习物语集》与《志十一物语》与《御家草子》等志怪小说中。大江山鬼退治的传奇后来也衍生其他的故事形式，能、摇曲、雅乐、镜琉璃、歌舞伎、电影、宝冢歌剧、卡通、漫画与游戏。我手上的书是14世纪初相当受欢迎的《大江山会词》复刻版，视听时代的绘卷工笔风雅细致，带着些许童稚天真的浪漫气息，画家以最简单的笔触将酒吞童子烂醉如泥的丑态、被众将官压倒在地的惊慌，以及源赖光队伍不可一世的志得意满情境，气息勾勒。我喜欢绘卷说故事的方式， 随着画卷的舒展，每回都有娓娓道来的微妙感动。即使是我不甚喜爱的久传童子绘卷，虽然寿野原信过度修饰的笔调及用色破坏了故事欲语还休的美感，但仍是一幅有意思的作品。奈良时代710-794所完成的绘音果经，是日本古典绘卷的滥觞。当时所有的绘卷都是唐绘，具有浓浓的大陆色彩。平安时代朝廷结束遣唐使的交流后，本土意识抬头，由贵族公卿所引领的国风文化一时蔚然，绘卷表现逐渐转变成大和绘、源氏物语绘卷、信贵山缘起、半大纳言绘卷与鸟兽人物细化，并列为平安时代的四大绘卷。我个人最喜爱的是热闹有趣的鸟兽人物细化，暗讽森团特权跋扈嚣张的人物鸟兽细化，以诙谐幽默的笔势将动物举手投足拟人化，反映出市井与公卿平凡的日常，戏水、射箭、法事、吵架争执，每个动作都活灵活现，每笔描摹也惟妙惟肖，充满动能与速度感的构图，紧凑却不密集。我喜欢搞小动作的青蛙、假正经的狐狸、过动而般的兔子与猴子，每个都喜感十足、戏感连连。从京都纵贯自动车道看去，远方的大江山似乎也染上许多绘卷的诡谲与浪漫。